想不通了吗？总以为是有定法，这就是妄想罪。口舌是妄想啊，哲学也是妄想啊。最近我在洛杉矶净宗学会他们那个小刊物里面刊载一篇中文的翻译的，由爱因斯坦一段话，这是西方的大科学家，他的晚年说出，科学不是真实的，是妄想，哲学也是妄想，这很了不起啊。怎么个虚妄法呢？他没说出来。知其当然，未知其所以然。妄想从哪里来的？他没说。这在佛经上也清楚了。我们知道这一切心相，十法界一真庄严，无有定法。我们就不会再打妄想了，不去想它了吗？不知道会去想啊。人从哪里来？宇宙怎么形成的？这个地球是什么年代形成的？怎么形成的？这不就打妄想了？现在多少科学家还继续不断的打妄想啊？怎么想也想不出答案。那些答案都是似是而非，不能叫人心服口服。所以知道无有定法，知道是刹那九百生灭的这个业因果报的连续相啊，我们就不再往下了。把它放下了，所以这个是正本清源的妙法了，不想了，这就是智慧了。这不想，这个智慧就现前了；这一想啊，烦恼就现前了。你们诸位记住这个话，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只要去一想，烦恼就现前；不想，智慧就现前。不想，心清净，心清净照见呐。这一想的时候，照就没有了；心不清净，照就没有了。落在意识里头啊，意识不是智慧。更需破除攀缘形象，以戒断妄念之流。妄想起来了，实在讲还不可怕，怕的是妄想啊，不断的去发展啊。妄想啊，继续不断的延续啊。这个可怕，所以佛又教给我们要把攀缘心断掉。攀缘心断掉，虽有妄想，妄想不会扩展。换句话说，妄想起来是有限的，有限好控制，有限啊，容易断，决定不能让它继续的增长，所以要把攀缘心呢断掉，一切法里头不要攀缘，随缘就好， 先生不懂随缘的道理，用攀缘先过日子，日子过得非常辛苦。这也就是说，世间人放不下了，名利放不下，财产放不下，亲情放不下，这是攀缘的，所以日子过得好辛苦啊。你那个无名妄想不断在扩张啊，不断的在发展呢，这个事情麻烦了，果报啊就变成三恶道了，绝对不是一个好事情啊。所以学佛的人最低限度要深深相信因果报应，要深深相信人生在世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果然能够深信不疑，那个攀缘的念头会熄掉一大半啊，知道达妄想攀缘也是枉然，命里没有嘛。命里有的不达妄想不攀缘，他到时候就会来了嘛。因此近代的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一生极力地去提倡了凡四训，提倡感应篇啊，了凡四训感应篇都不是佛经啊，老法师一生大力提倡啊。也问什么道理呢？道理就在这一句啊，明了因果报应呢，我们的攀缘心呢会熄掉。袁了凡知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所以他什么都不想了，他在灵谷寺与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对坐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妄念，云谷禅师对他佩服得很呐，认为他这个功夫很高啊。啊，一般人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妄念，不太可能的。啊，就问他，哎，你的功夫不错啊，啊，这么长久的时间不起一个妄念。了凡先生很老实啊，没有承认自己有功夫，只说明我的命啊被孔先生算定了，要想也是妄想，所以干脆不想了。云谷禅师这一听呢，在哈哈大笑，爹，我以为你是圣人呢，原来你还是个凡夫。为什么是个凡夫呢？他这个不想啊，只是因为命里头算定的，他清楚得很，哪一年一年怎么样，一月怎么样，自己清清楚楚，照着这个命运去过日子啊，所以没有妄念的啊。这个凡夫啊，我叫他做标准凡夫，他是标准的凡夫 正常的凡夫，我们不够标准的，我们是非常凡夫，一天都要打妄想。他是个标准凡夫，标准凡夫，心清净，相信命运，相信因果报应。所以云谷大师给他一开示，告诉他命可以转啊，命不是定的，你一生都没有把命运改变，那你当然是凡夫啊。所以给他说明改造命运的理论，改造命运的方法啊。廖凡先生的书信里面把这个就写得很清楚了啊，而且说明改造之后的效果，效果非常显著啊，真的它就变了啊。所以你要肯改啊，你要懂道理懂方法，肯去做啊，命运就改变了。佛家常讲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这句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我初学佛的时候，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就这样教给我的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他说你求求不到，求没有感应啊，那是什么原因呢？那你本身有障碍，有业障啊，你要忏除业障啊，障碍没有了，感应就现前了啊。张家大师跟我讲的是简单的，了凡四训里面写的详细啊。那么现在这个录音带流通量很多，台湾有一些居士发心要做300万套流通啊，现在的书啊也印出来了啊。那边的同修催我啊，我过去讲过的啊，我讲的详细啊，一共有好像是20多个袋子啊。现在同学们把这些录音带啊都已经做成文字啊。我是在前几个月啊，上一次3个月前我在这个地方，每天呢我在看这个稿子啊，里面有些错误的地方给他改正啊，也补充一点意思进去啊。那么现在这个稿子完成了啊，有不少同学拿到他们要发心的印送流通，是好事情啊。像印光法师当年啊极力提倡，不是没有道理的啊，这个破除妄想心啊很重要啊，这个攀缘心，一阶段妄念之流，就是不让这个妄念呢继续的发展，此事能断，能断就是金刚般若的意思啊，就是受持的意思。坐观念佛，那能断之方便教下用功的方法是修学止观，净宗修学的方法是持名念佛，这些手段都是能断烦恼，能断妄想， 能断妄念的方便。奉持即是念念不忘佛说，这叫奉持。佛在经上所说的道理，所讲的方法，要求我们遵守的这些教训，我们时时刻刻记在心里，依教奉行，这叫奉持啊。这念念不忘佛说，为什么每一天要读经？为什么要读经？不忘佛说，所以经要念得很熟啊，时时刻刻能记得，念念不为如来。前面说佛说，这个地方说如来，这个意思不一样啊。如来讲的是自信啊，也就是念念不违信德，自信是清净的，自信是光明的，自信是不动的，自信是具足的，要念念不违自信啊！即是一心念佛也，这个一心念佛，这也就是广义的啊，这叫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是狭义的。广义的做不到，广义就是念念不忘佛说，念念不为如来，那叫一心念佛啊。这就说明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念佛法门啊，是这么个说法啊。我们净土宗啊是狭义的念佛，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专求往生净土啊，所以我们一心念佛是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即是一生究竟圆满。前面广义念佛就是不管哪个法门都是念佛法门啊，因为他念念不忘佛说，念念不违自信啊，所以叫通通是一心念佛。通通一心念佛，要知道如果不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你的一生不能圆满啊，这是真的。纵然开悟明心见性，你也不过是真的原初住的地位而已啊，别出地，距离原教的佛国还有很长的距离，所以他不能够一生究竟圆满。唯独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叫一生究竟圆满。到这个地方只是讲这个经里面啊，仪式名字如应奉持设了两桩，不执着名字相，不执着言说相，这底下的经文呢，不着境界相，这个不着境界相啊，就是立心缘相啊，这个心缘就是执着啊，这是第三个意思了。第六十六段里面，不坏假名是不着境相 持啊，不着这个境界下奉持。请看经文，须菩提，于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福。须菩提言：甚多世尊。经文字字句句，含义无限的深广。读《金刚经》的人很多，能在《金刚经》看出意思的人啊，的确不多。啊，为什么呢？他要真看出来呀，他就会做到。啊，真的呀，一教奉行。啊，读《金刚经》为什么不能奉行呢？里面的意思没有看出来。像这样的句子问他实在讲，我们要不听讲解很难懂的。啊，请看小注，反一切法皆有差别之相啊，就其差别按例名词啊，因为相不一样，所以就给每一个现象都给它按一个名字，好称呼它。但是你要晓得，相是幻有，名是假名，这个你一定要懂得。所以你不可以执着，相不能执着，名也不能执着。啊，名是假名啊，相是假相啊，相不是真的。啊，刚才讲了刹那九灭九百生灭的相续相啊，不是真的。啊，老子云：“名可名，非常名。”啊，课间的时候他懂得名是假名，不是真的。啊，懂得假名，假名有没有用呢？有用，但是不要执着。啊，执着就错了。啊，相是幻有，幻有有没有用呢？也有用，不能执着。所有一切的病根呢，都在执着。不执着啊，什么事都没有啊，事事无碍啊。一执着就变成事事都有碍了，啊，都不通了。体不变，相常变。体是本呢，相是末啊。啊，体是什么？真性。真心啊，我们净宗里面讲清净心是体啊，这个不变的。我们要求的是求不变的，不因舍本逐末，舍本逐末那是凡夫啊，那就错了。迷相妄体啊，六道凡夫都干这个事情啊，都是舍本逐末，都是迷相妄体，迷滞在幻象上，以为幻象是真实的啊，这个亏吃大了啊，苦头吃多了，无量界到今天呢，没完没了啊！根源在哪里呢？这两句可以说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了。所以佛告诉我们不应着，你不着才符合事实真相，你要分别执着跟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这个错在这里啊。离与不着乍看似同啊，离相不着相啊，初看呢好像没有两样啊，细深不同，你要细细地去思考它了，这两个字的意思并不一样。过不相识越离啊，不相识就是我们常讲不相干呐，啊，过过不相干呢，那是离的意思。与显用时而不为其所缚啊，是为不着。不着的意思在这里，这个意思更深啊。我正在用它的时候，不被它束缚。这个不被它束缚就是，我正在用它的时候，不被它所迷。这叫不着。啊，我不是不用啊，天天在用，时时刻刻在用啊。你看名字相我也用它，境界相我也用它，我们身体是境界相我用它，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人事的环境，物质的环境，我们生活不能离开的，时时刻刻都用上它了，用它而不执着它，就用它而不迷它，不被它所迷呀。怎么不迷呢？晓得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这样用呢，你说用得多自在呀，用得多开心呢。这个就是经上所谓的，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叫游戏神通，因为他不执着，所以就游戏是快乐啊，神通啊，我们凡夫当真呐，当真就苦了，这就好比。我们在戏台上演戏，演戏都知道假的、空的，所以虽然在表演得很快乐，心里并不真的起烦恼，假的嘛，必须知道，诸佛菩萨在九法界示现度化众生，都是在演戏。所以他自己知道他是演戏，假的，不是真的，所以他一点烦恼也没有。我们所有一切众生呢，在六道里头也是在演戏呀，不知道是假的，把演戏当作真的，你说这糟糕不糟糕啊？这就错了啊！不晓得是假的。即使知道这是假的，你变成佛菩萨了，你就转凡成身了，你就转六道为一真法界了，一觉悟就转了，一迷了啊，就堕落了，就是离根不着，意思不一样。修行人应现正体，体明必须 大用，有体有用。明体就是明性啊，前面跟诸位讲的先求根本智，根本智是体啊，根本智是无知，般若无知，体得到之后啊要有用啊，必须大用。大用是什么？无所不知，那就有体有用。我们今天搞错了，我们今天下手学什么？有知求知啊，什么都要知，到最后怎么样呢？什么也不知道。啊，你所知的全是错误，没有一样你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所以你那个知叫邪知邪见啊，不是真知真见啊。啊，如果你体得到了，你的知见就真了，叫真知真见。啊，因为有用，所以不坏相。名字相不坏，我们用名字相。境界相不坏。我们用境界相啊，都变成了享受了。享受里头不生烦恼，享受里头不迷呀，不邪不染呐。啊，在享受里面显示出觉真境，否则话你觉真境从哪里看出来呀？从哪里显示出来？就在享受当中显示出来啊！享受里头不迷觉了，不邪正了，不染净了。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我们整个的生活是生活在觉正净的境界之中，这就是身啊，转换成身啊。如果你对于名字对于外面境界你还是迷还是邪还是染，你过的是六道轮回的日子。大家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人家问你，你为什么要学佛？我不想再过六道轮回的日子，我要过佛菩萨的日子，为这个学佛。我不愿意再搞迷邪染了，我要过觉正净的日子。迷邪染苦啊，觉正净乐啊，学佛是离苦得乐。你是不是真的离苦了？是不是真的得乐了？啊，是不是真的一天比一天快乐？啊，一年比一年快乐？果然呢，你天天快乐了，你对了，你学佛，你有了受用了。这个受用啊，就是智慧现前，烦恼轻了，少了，啊，一天比一天快乐了。法喜充满啊，虽大用终应回归于体，故又不可着相也。相有受用，不着呢就是体啊，不着相就回归自性了。穿衣吃饭回归自性，一切工作回归自性，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回归自性。会体啊，体会得但是成多，这是经文上面讲的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未成， 实知大千世界有即非有。大千世界怎么来的？无量微尘累积的。散掉了这些微尘，这世界相就没有了。聚集起来相，可见这个相是因缘所生的假相，根本没有这个相。微尘聚就现这个相，散就没有这个相了。不要等到它散你才晓得没有啊，正在聚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假相。他没有，没有三千大千世界啊，有即非有啊，一正二报自不执着了啊。一报是大千世界，正报是身，身是四大五蕴聚集现这个身相啊。四大五蕴散开离开了，身相就没有了。身有没有呢？没有啊，四大五蕴之聚散而已啊，哪有身相的啊？大千世界里面它就是微尘集聚的啊，微尘聚散现的这个相啊，力量微尘哪来大千世界啊？这是叫你从这个地方去观察去体会啊，相即非相啊，懂得相即非相，你看你的妄想分别执着自然就没有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掀开经本第87面，87面第八行，87面第八行，这个经文的小题目不着微细相，请看经文。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比前面更深。前面是讲三千大千世界，为什么不着世界相？世界原来是微尘累积而现的幻象。换一句话说，世界相只不过是微尘聚集的现象而已，离开微尘就没有世界可得了。这个是这个道理与事实我们都不难懂。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啊，是此意比前文意更进啊，更进一步了。不但世界，并且微尘非微尘，微尘也是假相假名。这个事实一直到近代科学家才发现才证明佛在经上讲的没错， 在相宗经论里面，佛告诉我们，这个色法，我们讲的物质，物质最小的是微尘，经上所讲的这个微尘，它小到什么程度，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啊！我们看到这微尘呢，哦，以为是很细的这个微尘，不是，那个还很粗的，肉眼没有办法看见的。如佛在经上常讲的，大概我们肉眼能够看得到的，要很好的眼睛啊，能够看到牛毛尘啊，牛毛那个毛尖端上有一粒尘，在这个牛毛尖端上不会掉啊，摆在那里摆得很稳当啊。你看看牛毛的尖端，它的面积多大吗？放在那个地方啊，它不会掉下来啊。这一粒尘呢，就叫牛毛尘。那佛说了，把牛毛尘再把它分成七分之一，那更小了，七分之一了，叫羊毛尘啊，羊毛细呀、啊，那个尖端就更细了，放在羊毛上面不会掉下来，摆得很稳当。羊毛尘再分为七分之一，叫兔毛尘，这个兔毛就更细了啊，叫兔毛尘，真的、啊、很好的眼睛啊未必能看得出来啊。那么兔毛尘再分成七分之一，叫水尘啊。我们现在学了一点物理，知道水的密度不大啊，水当中啊有空隙，这一粒微尘呢在这个水里面可以自由的游来游去，没有障碍啊，在水里面可以游来游去，叫水尘。水尘呢再把它分成七分之一，叫金尘啊，金属。金属的密度大，密度大当中还有空隙啊，这个我们知道，在显微镜之下一放大了，哦，原来那个钢铁里面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啊。这一粒微尘呢，那个金属啊，它自由往来，自由通过，它没有障碍。金尘再分七分之一了，才叫做微尘。我们的肉眼怎么能看见呢？佛说，阿罗汉的天眼可以看到微尘啊。如果你要是能看到微尘呢，那你也可以证到阿罗汉果了啊。没证到阿罗汉果，看不到啊。微尘还不是最小的。还可以分啊，再分七分呢，叫色聚即微，色聚即微再分七分呢，叫即微之微啊。佛说即微之微就不能分，再分就没有了，所以即微之微也叫灵虚尘。那么这是用分析的方法让我们晓得世界是假的，微尘也是假的。那么这微尘从哪里来的呢？相宗告诉我们，心，这个心法跟色法同源啊。唯识里面讲四分， 真分是本体啊，就是真如本性。因为一念不觉，这就迷了。迷了第一个相啊，就出了见相啊，就是见分。见分呢，就是心法的根源啊。我们讲色法跟心法，心法的根源呢，就是妄心呐、啊，这妄想心啊，啊，就是见分。从见分里面就变出一个相分，所以这个色相啊，是从见分里头变现出来的。见分跟相分的本体都是自证分。所以《华严经》上说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是有道理的。啊，有情是见分变的，无情是相分变的，见相同一个字体啊，同一个自证分啊，所以它是同源的啊。